弟兄姐妹平安，希望你昨天晚上睡得好。这个世界啊，有很多的事情会搅动你的心。那瘟疫、大选都会搅动你的心。那我的祷告是，不要让这个世界的不安夺走我们里面的平安。如果这个世界的不安轻易的夺走我们的平安，说明我们的平安不是跟天上连接在一起，对吗？我们知道基督是平安的王，他在我们心中做王做元首，他也是这宇宙的王，宇宙的主。求求上帝的平安领导我们每个人。那这段时间，我想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更需要祷告，祷告让我们的心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。那我知道有些人他不到 ICU 是不会祷告的，只有到 ICU 以后，到那个急诊啊、突护病房，他才会情辞迫切的祷告。那有些人呢，他不是不想祷告，他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祷告的，对吗？你说儿女也很顺利，对吗？身体也很健康，工作也很稳定，家中什么都和满，那还祷告啥呢？就不需要祷告了。那有些人呢，就像当年的基督的门徒一样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们想祷告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主就开始教导他们，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那个主祷文，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我们恳求主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人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然后呢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，对吗？然后最后呢，愿国度全面荣耀都归给你。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呢，哎，好了，主祷文我每个礼拜都背，但是背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呢，我们只记住中间那一部分，我们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，对吗？所谓今日的饮食，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孩子，哎，我们的成就等等，把前头这个主祷文的开始跟结束我们全都忘了。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你发现啊，中间那一部分，比如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，好像不再成一个问题了，对吗？现在我不是没有饮食吃的问题，而不知道该吃什么的问题。尤其做母亲的，不知道该加一日三餐给孩子们准备什么样的东西。那虽然说我们都问题都解决了，还祷告啥呢？就不需要祷告了。那所以我们的祷告呢，弟兄姐妹想想看呢，我们基本上是考虑到我的需要的问题哈，我的物质的需要，我的身体的需要，仅此而已。那今天到的经文，哥罗西书哈，你看看保罗所祷告的是什么，他跟我们的祷告有什么区别，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更深一点点的来祷告，更深一点来寻求我们当寻求的。所以今天的经文，我请弟兄姐妹哈，跟我一起读来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。上一个礼拜我们已经开始了，保罗说我们感谢神，你看他祷告的时候充满了感谢哈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。你看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是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在祷告，祷告是每个圣徒的生命，你如果你不祷告，你的心不可能会平稳安静。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搅乱你的心，让你里头失去你的平安，对吗？让你心神不定，你失去的，你没有得到的。所以保罗一开始为弟兄姐妹来祷告，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都不认识，他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，他也不认识他们，可他的胸怀就是那么大。我感谢神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常常为你们祷告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你们现在天上的盼望，能跟他为他们兴旺爱来感谢。然后第九节，我上次讲了哈，第一节到第三节到第八节是一句话，你如果从第三节接到第九节好像很好，你看对吗？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是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都知道他，都知道神，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生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柄权势，把我们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那这段经文内容太丰富了，我想我今天只能给弟兄姐妹几个要点，让我们来思想保罗祷告跟我们祷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不是觉得什么都需要的，没有什么可以祷告的了吗？你看保罗在祷告没有说，哎，我希望你们工作好，我们希望你的国家顺利，希望你的工作稳定，你的儿女心想事成什么什么，没有，你看他这儿没有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为你的身体祷告，为你的物质需要祷告，可是祷告是不是仅此而已呢？保罗在这儿，你看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你不仅仅是为你的物质身体需要祷告，你更深一点的祷告，这是你祷告的方向，这也是你一生寻求的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不要觉得我会祷告了，或者说没有什么值得祷告了，你还没有进入祷告当中呢，对吗？你不会祷告因为你不祷告，你祷告慢慢就学会祷告了，对吗？在祷告中学会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你信仰的成熟度哈，你内心的那个属灵的温度有多高，跟你的祷告生活直接相关的。祷告不仅仅是求东西啊，弟兄姐妹，不仅仅是求这个东西啊，你没有求的就不祷告了，那不叫祷告，弟兄，你还没有抓住祷告的实质，对吧？所以今天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寻求什么，尤其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哈，很多的事情可以让你的心里头就像波浪一样，我巴不得你多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你学会祷告，他是平安的王，他是平安的主，他是平安的神，愿他的平安他的安息进到你的心灵深处，知道神对你所要的是什么，神对你所劝勉你应当追求的是什么，你应当祷告的方向是什么，应当祷告的内容是什么。不要觉得好像我不需要祷告了，我都够了，我家里什么都有了。 No, 你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早得很，刚开始，对吗？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恳求你，主啊，让你的名被高举，你是自大自身自高的主，你叫万有命令就立的主，主用你的气创造万有，用你的话创造宇宙，万有是应着你的权力的命令得以成流。主，愿你的尊贵，愿你的荣耀，愿你的永恒，愿你的全能能领到你的子民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敬拜创造宇宙的主。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动荡，无论这个世界向什么方向去，我们知道都在你永恒的定面当中。主，你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，明白你的意思，好像我们在世界行事为人有目标有方向，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怎么样来荣耀你，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究竟如何。主啊，愿你这个时间能分别为圣，让我们每个在家里敬拜的人，让我们的心都能分别为圣，愿你的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我今天呢，跟弟兄姐妹要分享，要祷告，要寻求的哈有几个方向，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应当祷告的是什么。那保罗给弟兄姐妹的第一个祷告哈，就是我为你们祷告的，第一个是让你们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。你知道这句话哈，我们听了好多遍了哈。当时格罗西教会面对一个异端的威胁，这个异端讲什么呢？异端告诉你啊，我有一种特殊的深奥的知识，很深的知识，很深的奥秘，是给那些精英的，是给那些一小群人的。你跟从我，你就拿到这个奥秘的知识，深奥的知识，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，可以靠近天堂，靠近神。那保罗说，你不要听这些胡说八道啊，你应当寻求的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他说，我所祷告愿你们在一切所连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神的旨意？我上个礼拜也讲过，神的旨意就是上帝的计划，上帝的定命，上帝的目的。这儿讲的旨意是对整个宇宙的一个救赎计划。那圣经跟我讲得很清楚，是在今天的经文的里头，13节14节上面说，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帮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。这是上帝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，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告诉我们一个出路，告诉我们未来的一个目标。神的计划是讲这个，什么一个事实呢？ 就是人活在一个黑暗的权势之下，无论你在美国、在中国、在法国、在非洲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一个 reality， 是一个黑暗的权势。什么叫黑暗的权势？就是 darkness of power， the power of darkness， 就这种东西可以控制人，人没有办法救你自己。这个黑暗的权势控制人心，你没有办法摆脱这种黑暗的牵制，黑暗进到人心的里头，这就是罪。所以我们现在这种瘟疫哈，人的灵魂里头感染一种致命的病毒，这个病毒就是罪，这个病毒伤害你的思想、你的意志、你的情感，失去你的判断能力。你可以研究这个自然世界，但在属灵的事情当中，人是几乎不知道什么事情，所以这是一种事实。那这种同时告诉人没有办法能救自己，亲爱的弟兄，没有办法救你自己。如果人能救自己的话，耶稣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他第二告诉你一个出路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。没有人可以救自己的，亲爱的弟兄，政治不可能救你的，教育不可能救你，科技不能救你的。他可以解决你生活中许多的问题，但是不能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，对吗？政治就像一个窗口一样，他看到人性，讲政治就是讲人性，对吗？讲政治就是讲人性，讲政治就是讲人性。人性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，能帮人进入个光明的国度吗？不可能的，知道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在这儿。有人说政治很脏的，你不要这么说，政治一点不脏，政治是个中性，脏是人心脏的，人心脏了把政治弄得很脏，对吗？叫人脏了把科技弄得很脏，对吗？叫人很脏了把金钱弄得很脏，对吗？人很脏，心灵很脏，把教育弄得很脏，对吗？人没有办法救自己的，所以上帝一个庞大的计划，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。人类的指望是在于上帝的救恩，不在于政治，不在于经济，也不在于科技。它可以帮助我们，这些都是好东西，但真正救我们的，让我们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，那是未来，那是方向。所以上帝一个庞大的计划在这个生命当中。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告诉我们，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上帝的旨意吗？不但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他说我知道一点的，这个牧师常常讲，圣经里面常常说，我当然知道一点了。可是保罗怎么说？要你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。你是知道50%呢，还是30%呢，还是80%呢？你知道什么叫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？这个字满心，这个字我们中文翻成满心，就是 be fill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God's will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得一件事情，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不是说越无知就越属灵， no no no， 属灵的知识是必要的。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，那是一种祸，不是一种福，对吗？什么叫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？这个满心这个字就是充满的意思。什么叫充满？这个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一个旨意，比方说你生气了，这个气就充满了你，这个怒气就充满了你。那充满你哪一部分呢？充满你的肝呢，还是充满你的肺呢，还是充满你的腿呢，还是充满你的眼呢？当圣经用这个字的时候，就告诉你，当你生气就是被气充满，这个气充满你，它影响你的思想，你的脑子里面就是想到对方，对吗？对方想到对方，想到你的对手，你恨他，对吗？你心中被他所充满，想到他全是他的坏处，这叫充满你的心智。那怒气充满你的时候呢，它还充满你的情感，你讨厌他，你恨他，对吧？心中充满对他的厌恶和憎恶，对吗？它充满你的意志，恨不得你干掉他。就像你生气的时候，它充满你的意志，你的意志是什么？你的决定，你决定拍桌子，你决定了摔碎几个碗，你说碎了，决定了离家出走，你决定了眼睛睁得很大，你开始呢手开始发抖，腿呢开始发颤，那这叫做怒气来充满你，所以你整个人被怒气所控制，那叫充满的意思。圣经叫我们被圣灵的充满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圣灵管制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那这儿呢，上帝让你不但知道他的伟大的救赎计划，从黑暗的权势带领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，整个人的历史就贯穿了上帝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。他不但知道10%、20%， no， 让你全身心充满 上帝的旨意，充满你的思想，充满你的意志，充满你的情感，充满你生活每一个角落，那叫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我们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吗？如果上帝真知道你的旨意，今天你的心智应该什么？你对这个世界一个基本的态度，不幻想，不绝望。当年林先很幼稚的时候，你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幻想，你以为凭着人的智慧可以建造上帝的国，建造巴别塔。 No， 你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。人是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，不要忘记了，说不要幻想，哎，不要绝望。为什么不绝望呢？因为上帝在掌管万有嘛，对吗？上帝掌管整个天下。所以弟兄们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旨意。叫保罗说，你要祷告的时候不是没有内容，你要祷告更深刻一点，要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。靠什么来知道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 knowledge， 这个知道从哪儿来的？不是你实验室来的，不是读书本读来的，而靠圣灵给你的智慧和悟性。没有圣灵给你的智慧和悟性，你的自然的那个认识能力不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仅仅明白一个皮毛。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。那这是上帝的一个定命，一个计划。那有人说，哎呀，有人说，哎呀，那上帝既然这样教导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我知道了，不明白主的旨意，你就是个糊涂人。你不要做糊涂人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。这个中间没有一个灰色的地带。一个基督耶稣的门徒，你不要做糊涂人 ，Don't be foolish， 要明白主的旨意。你不明白主的旨意，你只能明白人的旨意。The Lord's will, the God's will 跟 human will 不一样的。如果不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你就随从人的 will 在卷动，在这个世界里折腾，人的主意，人的主张。你仰望人的主意，人的 will， 你决定是失望的，那是幻想。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，对吗？但我们忘记了 God's will，我们就是一种人的唯有。所以圣经说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你没有从上头来的启示，你就随着这个世界的波浪在卷动，对吗？那有人说，哎呀，王牧师，你讲这个我都知道了，我最需要的是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。比方说，我该娶什么样的女人，嫁什么样的男人，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，我该去哪儿去工作，我买什么样的房子，投资什么样的股票，这才是我感兴趣的旨意。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，这是好多年前了哈，他要结婚了，他说我都不知道神的旨意如何。我说什么事呢？他说我爱了一个很好的女朋友啊，他是呢喜欢看水晶球的，你知道水晶球就是那个看未来的，对吧？就是预测未来的。但是我这个女孩子真可爱，我就爱她。可是他不信耶稣，我真爱他，我现在知道神的旨意如何，在我这个婚姻上应该旨意如何。我说你不要问我，神的旨意很清楚不过了，你不要再找我。圣经就是把上帝的旨意写明那个地方。如果你不明白圣经当中上帝启示出来的旨意，然后你寻求神对你个人的那个旨意，我跟你说八辈子你都不明白。有的时候我们寻求的旨意叫什么？弟兄姐妹，神呢，我要娶什么样的人呢？我要嫁什么样？我找什么样的工作啊？我的未来如何啊？一句话，那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寻求，对吗？讲是讲神的旨意，其实就是我的旨意了，就是我人自己的旨意，它是专门以自我为中心的。可是上帝说，当你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你是处于一个放下自己的身段来仰望他的那个位置。我说年轻人，圣经里面上帝的旨意也写明得很清楚了。你们夫妇，你们这两个年轻人，你们爱得死去活来，有没有考虑到将来的生活？夫妻两个人，一个是要寻求天上的旨意，一个是寻求水晶球，你们将来的价值观能在一起生活吗？因为不同的价值观能在一起生活吗？目前是荷尔蒙在刺激你，异性的那种陌生感，那种神秘感在刺激你，你真的想爱吗？我神的旨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你不要再问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讲的是什么道理？你所祷告的不但是神啊，你对我个人的旨意如何，你要明白上帝已经启示的一个伟大的真理，一个伟大的一个计划。 你明白了之后，你自然明白神怎么是引导你的一生的。你现在把上帝的显明的旨意，圣经中上帝的旨意完全没有兴趣摆在一边，然后抓你告诉我，我工作应该是搬到什么地方去，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， No， 那是寻求你自己的旨意，不是上帝的旨意。所以第一个保罗要祷告的是什么？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的旨意。你能这样祷告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能这样祷告吗？是不是祷告更深沉一点呢？主啊，让我满心知道你的旨意，让我满心，不是10%、5%，不仅是大脑，而是我的心，整个身心都明白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也可以影响我的行事为人。那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方向。第二点，保罗说你要祷告啊，我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是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。神的旨意不仅仅是告诉你他的一个创造的一个永恒的计划，世界创造，人堕落了，上帝要救赎，上帝要成全，把你带进他的荣耀之地。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一个救赎的伟大的一个历史。你不明白上帝的历史，你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头，一会儿上，一会儿下，一会儿左，一会儿右。弟兄姐妹，你心中哪有平安呢？毛都没有，对吗？但上帝不仅仅告诉你的旨意，他告诉你怎么样活出在这个世界当中。神要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？什么样的生活在上帝的眼中是有价值的？什么样的生活在上帝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？所以保罗祷告的第二个方向，第二方面是说，你知道了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得得其主，凡是蒙他喜悦，在这善事上结果子。如果你的心中没有上帝的旨意，只有人的 will， 你的生活就能反映你心中有没有真知识，对上帝旨意的真知识。如果上帝的旨意真的在你的里头，你的生活行事为人不再一样，你人生有目标，你行事有法度，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情你有底线，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你有规范，你明白了。可是保罗在这讲一件什么事情？他说啊，凡事蒙他喜悦，上帝的旨意很清楚，圣经上说，提撒罗尼迦前书，他的旨意让你成为圣洁，意思跟这个世界不一样，跟这个世界不一样。圣洁的意思把你分别出来，跟这个世界不一样。可是我们人就想跟这个世界一样，我们的天性就是这个样子，对吗？如果你将来养小鸡，你把小鸡做一个试验呢，一群小鸡在这儿，把有些小鸡的身上涂上一种红的颜色、黄的颜色，那些没有涂颜色的小鸡就会啄这个涂上颜色的小鸡。你被上帝分别出来这一群人，你的生活行为跟世人不一样的，有的时候觉得不舒服，可是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，上帝就你脱离黑暗的权势，魔鬼的权势不能再控制你，邪恶的力量不能紧紧地绑住你，因为你在爱子的国度里，所以你的形式跟人不一样。可是圣经上说，你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。那这就难的地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个标准，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都有一个倾向。我们每个人无论你信与不信，我们都有一个倾向，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们要求自己的喜悦，对吗？如果我今天我们在这儿，我不能叫你举手，我们每个人做事的背后有个动力，就是得自己的喜悦，对不对？我举几个极端的例子，赌徒为了求自己的喜悦，他去赌场，对吗？酒鬼为了求自己的喜悦，他要喝酒，对吗？偷盗的偷窃者哈，贼为了得自己的喜悦，他去偷，对吗？那些性关系上混乱的人，他为了得自己的喜悦，他做出那些事情，对吗？每个人都是求自己的喜悦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人生下来的一个本性，亚当里的本性，没有一个人不是如此的。可是上帝怎么说？当你明白上帝旨意之后，你的行事为人的标准跟世人不再一样了。你要对得起主，凡是蒙他喜悦，那就是说得神喜悦是你行事为人的一个动机。哦，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有人就说，毛牧师，你这讲的话太难了。 因为有些事情上我求上帝的喜悦，但是有些事情求我自己的喜悦，我总要留给自己留一点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有些事我蒙上帝的喜悦，有些事我求自己的喜悦，但是你圣经上要求太高了吧，凡事都蒙他喜悦。哎呦我的神啊，那我这个生活不是太苦了，对吧？我不是苦巴巴的了，对不对？太苦了吧，我一点都不能留给自己嘛，我都不能求自己的喜悦了，那整天就是苦先生苦巴巴的生活嘛。那上帝不是虐待我，我跟随耶稣干什么？那有些人这样去理解，凡事蒙他喜悦。弟兄姐妹，你这样理解，你是错误的理解神的话语了。神是要你过一个喜乐的生活，神不是让你过个苦巴巴的生活。我提醒大家记得，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一定对你是有害的，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一定对你是有害的，神让你不要去做的事情一定是对你的祝福。你们家有小儿小女对吗？5岁6岁7岁8岁10岁，他每天拿着一个 Tab 一个小电脑，每天上去玩游戏看各种视频，你喜悦还是他喜悦？肯定是你家的小儿小女喜悦吗？他喜悦这个东西吗？对不对？你把他拿走他就说我不喜悦。那现在的问题是，我问你，是让他喜悦呢还是让你喜悦呢？要让你喜悦他就不喜悦了，对不对？让他喜悦你就不喜悦了。但是你自己作为父母，你判断一下，哪一样喜悦对这个孩子是祝福呢？是你的喜悦，对不对？如果孩子做事蒙你喜悦，他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嘛。如果你的小孩子什么都求他自己喜悦，你知道那是害他，那是伤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就要告诉我们，是要凡事蒙他的喜悦，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。我们生活有个目标，凡事对得起主，在一些善事上结果子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，你的标准跟世人不再一样了。世人是凡是求自己的喜悦，你是求神的喜悦。越是求神喜悦的人，你自己越是喜悦。你试一试看呐、啊。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明白了上帝旨意以后，你是圣明，你是上帝所召的门徒，你的行事为人配得他给你的恩典，那就是凡事让蒙他的喜悦。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越喜悦我们做什么？我说神喜悦我们成为和好的使者。这儿一句话说，他借着基督，就是父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也将全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。 Reconciliation，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。 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世界有罪的地方就带来分裂，有罪的地方就带来迫害。罪是把一个完整的东西给打碎让你看，这叫罪。罪来的时候就是分化，就是破裂。罪进入你的家庭，你的家庭就会分裂。罪进入你的心中，你的心中就是一片破裂，里面像战场一样。进入你的家，你家里面就是个战场。罪进入一个社会，进入一个社区，社区就分化。罪进入一个社会，社会就是开始各种各样的冲突。上帝说这个世界已经被罪，被黑暗的权势所包裹。基督徒应该做什么？你应该有个和好的职分赐给你。我们是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。 弟兄姐妹，今天在美国我们需要的是这种和好的职分。上帝的道超越党派之争。我觉得我们的小组里头，你们不要再讨论这些事情了，为美国祷告，为美国的和好祷告，为上帝的祝福祷告。需要有公义，也需要和好。这个社会不能再分化下去了，最带来的是分割。现在已经，我们需要为美国求上帝祝福这个美国，医治这个美国，让人都来悔改归正。现在要传和好的福音，在小组的里头，如果教会都不能传和好的福音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做盐和做光呢？对吗？我们做事要得神的喜悦，那神所喜悦我们，成为和平的使者。因为基督是 Prince of Peace， 我们应该成为和平的使者。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有底线，有法度，有目标。 这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式，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。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你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活在黑暗的权势里头没有指望的，你是光明的子女。所以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另外一个祷告，你祷告的方向有没有？有人必要说，哎，我已经知道怎么祷告了。 No, 你祷告需要有深度，需要有方向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上帝所要的生活方式是什么。上帝要我们所生活的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意思不要羞辱他。基督徒不要羞辱我们坐在天上的时候，主道文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们在天上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当世人按照自己的 will 自己的旨意来成就的时候，上帝说 May your will be done。 你带来旨意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越来越黑暗。所以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上帝的道，你要有绝对的 confidence， 你知道上帝的道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二个在神的面前我们所祈求的。第三个，保罗说基督徒的生命啊，你的一生有很清楚的一个方向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你祷告也有不断的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越来越多的晋升。不是整天就是祷告一些，主啊你给我工作好，主啊你给我婚姻好，主啊给我身体好，除此以外好像别的都不知道了。那是一个基督徒 baby， 也可以祷告对吗？你不能一生就活在这种小 baby 的这种状态当中对吗？那保罗说你祷告的时候要学会渐渐的多知道神。你明白上帝的旨意，知道上帝怎么活在这个世界，叫你怎么活在这个世界，你的法则是什么，然后说你多多的知道神。哎，请弟兄姐妹记得啊，前面是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 The will of God， 那这儿呢不一样的，这是多知道神。 The will of God 跟 God himself 还是有区别的对吗？这儿叫你多知道神的位格，神的属性。这个知道意思在跟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，非常密切的关系，一个爱的关系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，我想我们中间可能非基督徒都知道这段经文，你不是基督徒你可能都知道这个经文。这个经文说，凡有的还要嫁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令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我为什么说非基督徒也熟悉这段经文呢？因为这段经文被一些经济学家拿去了，来分析经济领域的一个现象，就是有的就越有，多的就越多，少的就越少，少的是你所拥有的一点点东西都被夺走了，我们叫做马太效应。弟兄姐妹记得这个词吗？对吗？这就从经济学家来引用耶稣基督这句话，来用到经济领域里头，叫做马太效应，对吗？我没钱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你看准了一个投资的一个股票，你投下100万，明天就赚了200万，这叫做凡有的还要嫁给他，那这是经济领域的现象哈。那我没有的呢？我每个月就这点钱，我用了也就没有了，对吗？但是耶稣在这儿教导我们的，不是教你怎么去投资，不是教你怎么去治理经济，那来搞经济的一些来复兴你的经济，对吗？振兴你的经济，那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在讲一个属灵的一个法则。一个爱上帝的人，有更多的认识上帝；你更多的认识上帝，有更多的爱上帝。如果你对上帝没有兴趣，你就不会爱上帝；你不会爱上帝，你与上帝一来一远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我们内心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跟随耶稣这么多年了，你对上帝越有兴趣，你就越爱他，你越爱他就越多的认识他，对不对？就越来越多的领受他对你的爱，你跟他关系越来越密切，就像夫妻之间关系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你越是爱你的太太，爱你的先生，对方就越是向你敞开，对方越是向你敞开，你就是越是跟他关系亲近，对吗？你越是不想理他，关闭自己的心门，对方就关闭跟你的心门，他的心门也向你关闭，你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，越来越疏远，你们这样的爱就越来越淡薄，越来越淡薄。 基督在讲这样的一个道理在这儿。在属灵的领域里头有一个马太效应，你越是明白他的旨意，你越是遵守他的法度，你就越是认识他，你越是认识他，你就越是爱他，越是爱他，他就越来越多向你开启他自己，你越来越多享受这位创造你的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在上帝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呢？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你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，圣经上有这么一段话，既然不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成邪僻的心。当你说我对上帝没有兴趣，我对上帝的will没有兴趣，我对人的will特别有兴趣，上帝的旨意没有兴趣，对人的旨意有兴趣，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人旨意的一种反应，混乱也是人旨意的一个反应，繁荣也是人旨意的一个反应。但有人说我不想认识上帝，圣经上 OK， 神就任凭。你知道任凭是什么意思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的孩子叛逆叛逆叛逆叛逆叛逆，让你的心碎，让你哀哭，让你痛哭，让你吐血的那种程度，到最后你就说我不管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叫任凭。这个任凭是父母的一种绝望，是父母最深的一种伤痛。上帝说，孩子，我巴不得你多认识我，可是你要我不想认识他，我就想认识人的唯有。上帝说 OK， May your will be done， 让你的旨意成就，我任凭你成邪僻的心。什么叫邪僻的心？ Depraved mind， 邪僻的心就是你的脑子里面并不清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光明，什么是黑暗。当你远避上帝的眼之后，你离开了光，那就黑暗就掌权了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你看看下面，我只举了几个例子哈。下面是什么呢？当你存邪僻心的时候，有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嫉妒、凶煞、震惊、欺骗、夺恨就出现了。你看看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，心中有没有这个东西？你家里有没有这个东西？家里有没有震惊啊？有没有欺骗呢？有没有怨恨呢？你看看我们的社区，看看我们的社会。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上帝说 OK， May your will be done， 你人要告诉你人的旨意， OK， I respect you， May your will be done。 那结果你看到这些邪恶就出现了，你看这些结果就出现了。所以上帝的心意不是让我们活在这种情形当中，上帝说不要活这种生活，这是不是蒙神祝福的一种生活，对你的家庭没有福气，对教会不是祝福，对社区不是祝福，对世界不是祝福。人要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，那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保罗说你祷告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认识上帝的旨意，满心的知道他的旨意。第二个，知道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他，凡事蒙神的喜悦。第三，渐渐的多认识神，跟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越来越密切。来到教会不仅仅是成为一个基督教徒，对吗？好像我受洗了，保罗说你更深一点，更深一点，你真认识神，都认识神。那第四个，保罗说你活在这个世界啊，你不要忘记了上帝荣耀的全能，让你立上加力，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这是告诉什么？这是告诉弟兄姐妹，你祷告的另外一个方向，上帝啊，我是你的孩子，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上帝要铸造我们属灵的品质。这个世界品质是不太值钱的，明白吗？这个世界 skill 值钱的，你的公司付每年15万给你，他不是看中你的品质。一个人是流氓，只要他能做出一些东西出来，他就付你的钱。这个世界看中的不是 character， 不是品质，看中的是你的 skill， 你的技巧的问题。可是上帝说你是我的孩子， 你需要有属灵的品质 character 太重要了。但这儿特别提到什么呢？他说上帝荣耀的全能，欢欢喜喜的啊，上帝荣耀的全能是我们力上加力。有的时候我想，上帝你 so powerful 对吗？ 你一句话说要有就有，这个星星就有了，月亮就有了，太阳就有了，这种力量是我这个小脑袋没有办法思想的对吧？你让我现在把这个花叫它变成活的花，你给我一个物质的存在的东西我都做不到对吗？我人类做不到。可是上帝让我无当中创造有，那么能力有多大？上帝给摩西一个能力说红海分开，哎呀我的天哪，那个力量不敢想象对吧？你到大西洋试试看，人没有办法，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对吗？那上帝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想象的，这就是 power， 这都是全能，只有神他有这样的力量。可是保罗说我祷告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上帝荣耀的全能在你们身上力上加力，这个力量在你里面做什么呢？上帝给你的能力做什么呢？啊，疾病赶鬼啊，治病啊，行神迹啊，我需要这个能力啊。对上帝来说，疾病赶鬼不是个大事，不是个难事情，但是上帝更看重的是生命的品质啊。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能疾病赶鬼行神迹，可是没有品质，这个世界跟地狱有什么区别啊？对吗？我们怎么能显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？所以这儿告诉我们，上帝说你跟从我的人，你身上要有属灵的品质，这个品质是我们祷告的方向，一个叫做 endurance， 一个叫 patience， 我们中文翻成忍耐和宽容。忍耐和宽容是有区别的。什么叫忍耐呢？什么叫做endurance 呢？我们中文翻成忍耐。 endurance 是讲对环境讲的，是对环境说的。那 patience 呢，这个忍耐呢，是对着人说的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不是天堂对吗？美国根本就不是天堂，中国也不是天堂对吗？德国法国都不是天堂，这个世界就是世界。主耶稣说你们在世界有苦难，这话不是糊弄人的，这是真实的一个现象。在这个世界有苦难，有难处，有挑战，你生活的处境是有艰难的，你的家庭可能这个处境就比较艰难对不对？你的婚姻可能就有艰难对吗？你的工作场所可能就有艰难对不对？你可能是有艰难的地方，你比如身体有慢性病，这是一个处境，这是一个环境。上帝把你放在这个环境的里头，他有个目标是什么？他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要造就你的品质，造就你的 endurance perseverance， 意思就是那种坚韧不拔的那种品质。上帝需要你有这么一个品质。那忍耐呢？忍耐是针对人说的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也会遇到一些好人对吗？有好朋友，有些很 nice 的人，但有的时候也遇到一些很难搞的人，很难缠的人对不对？他怎么跟他搞都搞不好，这个时候要操练造就你的忍耐。我们中文翻成宽容，就对这种人你要宽容，要有忍耐。有的英文翻成 long suffering， 不是 patience， patience 是这个希腊字啊，翻成英文就是 patience， 有的翻成是 long suffering。 那一个是对环境，一个是对人。好了，忍耐弟兄姐妹，坚忍是基督徒应有的一个品质。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你要有坚忍不拔的这种品质。斯波真讲过这句话，他说靠着坚忍蜗牛进入了方舟。哎，这个话讲得太好了，我特意把它引用在这儿。靠着蜗牛啊，这个靠着坚忍蜗牛进入了方舟。你知道老虎狮子进入方舟比较容易对不对？有四条腿，跑起来很快对吗？那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啊，你知道这个方舟的这个记载的吗？洪水来了，上帝说动物两个两个的进入了方舟。老虎进去很容易啊，狮子进去很容易啊，马进去更容易啊对不对？那蚊子呢？那当然更容易了，苍蝇更容易了对不对？可是蜗牛怎么办呢？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，人家早就进去了，可在后面怎么办？那斯波真牧师说靠着坚韧，他看到前面的方向是方舟，方向很明确，我要进去，永远不放弃，那是叫坚韧。基督徒应该有这么一个坚韧的精神，因为摆在前面的那个目标，我们向前走，无论环境如何， 你向前面走。这是上帝要我们所祷告的一个内容。主啊，你给我这么一个坚韧的心，不要放弃。环境艰难的时候，让我不要放弃。遇到难处马上就放弃了，这说明我们没有那种基督里的那种坚韧。在圣经当中，有的时候你知道环境可能我们能承受得了，不会放弃，但有的时候对于人的这个耐心相当的困难。你看看大卫啊，大卫打哥利亚的时候，他身上有一种能力出来，对吗？一个小孩子战胜了一个巨人哥利亚，那个能力多大。可是你发现在这个时候他里面有没有一种能力？弟兄姐妹想一想，他当时他的儿子背叛他，亚撒龙造反，他被迫流亡，他手下跟着几百人，有军人元帅跟着他。可是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对手，有个人叫斯美，斯美是一个小人，你高高在位的时候他奉承你，他巴结你，他顺服你，他歌颂你，当你处于风头之下的时候，他嘲笑你，他咒骂你，他给你制造难题。所以他看到大卫一群流浪像丧家之犬一样在逃亡的时候，他一边咒骂他，一边拿石头来砸大卫，砸他的手下。当时那个手下就说，大卫我王，让我去把这个四面的狗头给他割下来。因为他手下都是能都是能打仗的勇士，认为这些勇士们割下这个四面的头他易如反掌，对吗？非常容易。大卫说，那不要这么做。斯美呢在大卫的面前不但骂不来打，还拿尘土来养他，一路这样跟随他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，在你的生活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斯美，你怎么办？这时候显出你里面圣徒的一个品质，这个品质需要一种能力在里头。打哥利亚需要一种能力，面对斯美这样小人的挑战，你需要更大的能力来控制你自己，对吗？这就是一种属天的力量在我们的里头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让你行事为人像上帝的儿女。你的里面有个属天的那个品质在你的里头。大卫说，上帝让他骂我，我应当顺服。他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怎么来面对人，那这是圣徒的一个品质。你看摩西也是这样，对吗？摩西能忍受外在的环境，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他就跟法老交涉，多少次法老刁难他，多少次法老拒绝他，一会儿承诺，一会儿又反悔。可是摩西 endurance， 他觉得我不放弃。可是在沙漠的里头，他遇到自己百姓的时候，他失去了忍耐，白天跟他吵架，跟他吵，跟他闹，跟他抱怨，没水喝了怎么办？摩西，你杀死我们吗？摩西一怒之下，用手中的杖击打磐石，水是出来了，可是他失去他的耐心。当你失去耐心的时候，那后果就伴随你。结果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不能进入迦南。上帝说：“你竟然在众人面前不尊重我。”你不能进入迦南。你看大卫他里面有一种力量，不仅是打胜哥利亚的力量，而是面对小人挑战的力量，侮辱的力量，他有一种属天的那个宽容和忍耐在里面。摩西到最后的一刻，他失去了这里面的一个忍耐。我讲这个话很容易，当你放在那个处境的时候真的很难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环境很黑暗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持守啊？你要放弃了，对吗？我撑不住了，我要放弃了。上帝说，我加力量给你孩子，我在你的身边。遇到一个小人在身边整天叽叽叨叨，对吗？挑战你的极限，你还能忍得下去吗？上帝说，孩子，我要给你立上加力，训练属灵的品质，这是我要造就你，让你像我的儿女一样。那这是圣经的教导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啊，我们每个人祷告要不断地向深层去祷告，祷告有方向。我认识上帝的旨意， 我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我都认识神，我要为我自己属灵的品质来祷告。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品质。那最后一点，保罗说，你看看保罗哈，保罗一写信的时候，第三节，我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常常为你们祷告。然后到了十几节的时候，又说你们要凡事欢欢喜喜，感谢神。然后我们中文可能看不出来，你读一些英文版本，他最后就是说，你不但要忍耐宽容，你还要有喜乐的心，向父神献上感谢。这是祷告的另外一个方向。我在想呢，我在常常想，到底一个什么样的心灵的里头装满的是感谢呢？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心灵里头装满的是不感谢呢？不感谢就是装满的是抱怨，对吗？论断、指责。一个人心里的装满了不感谢的心灵，是很苦的一种心灵，对吗？一个人心里不再有感谢的话，他是很苦的。你不要说他表面很冷，人家其实心中很苦啊。为什么？觉得好多东西我都是理所当然，我该得的我们也得到，所以他心中充满了抱怨。但是我想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保罗的里头让他充满感谢，也鼓励哥罗西的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喜乐和感谢的心呢？啊，有人说啊，保罗啊，保罗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，他虽然没有去过哥罗西，还为哥罗西人感谢，他没见过他，他还为他们感谢。你像那个哥林多教会，对吧？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教会，保罗也为他们感谢。这保罗情商高，知道怎么说话，怎么跟人相处。弟兄姐妹，情商高不是坏事，对吗？一个人不会说话，跟人关系处得很糟糕，那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祝福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情商高好事情，跟人学会说话，学会跟人相处，是一个祝福，是一个好的事情。但是保罗仅仅是情商高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在哥罗西看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哥罗教会很不成熟，道德上有问题，信仰上有问题，可是保罗仍然看到他们中间美好的东西，就是他们有恩赐，有口才。你看看，如果你的眼睛只看到那些阴暗的面，你天天批评他、论断他、指责他，都会找到很多的理由。但上帝说，你要学会感谢，学会批评，学会指责，你有千万的理由去批评、去指责，为什么不能学会感谢呢？那你说，保罗的心到底是情商高呢，还是什么原因让他里面充满了感谢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个人仅仅是情商高，有个人交往的技巧是不错的，但是你仅仅如此的话，你里头没有爱，时间长了，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是什么，是一只狐狸，不是吗？你的心里没什么，安什么好心，没什么好东西，仅仅是个技巧而已，表演而已，人家会厌恶你的。圣徒不是这样，圣徒感谢的心是从心里发出的。那什么原因让保罗充满了感谢呢？至少有几个原因。一个，他知道生命是上帝给我的礼物，我的 gift， 这个生命是 gift， 每一样东西是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，那口气都是神给的，我没有什么理由抱怨的。那这个我们都知道的。可是在保罗的这个时候，他感谢，劝弟兄姐妹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有两个重要的原因。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他里面空间很大，里面的空间很大，内心的空间很大。如果一个人内心的空间很窄，里面很窄很窄，塞满了一样东西，他里面不再有空间了，他塞满了一样东西，那这个东西呢，恰恰不是个东西。那不是东西是什么呢？是一个人。这个人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自己。如果你的心中塞满了都是自己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会有感谢的心。他亏待了我，他说这个话也没尊重我，他没有想到我。当一切围绕自己转的时候，你不会感谢的。保罗此刻是在监牢里头，弟兄姐妹，他的心中装满了弟兄姐妹， 他里面有上帝，所以他里面空间很大，装满了很多的人。他有爱，让他心怀宽阔。为不认识的人，他还感谢。我作为牧师，我能体会他一点点的心肠意念。我们教会有好多事情值得我们感谢，弟兄姐妹。你要想批评，教会有好多事值得你批评，但是感谢有很多事值得你感谢。你到大教会大厅来看，这是一群弟兄们好辛苦，花了好多天，地板打蜡了，你进来以后光彩照人，对吧？很光洁的一个地板，感谢啊！他们流汗你没看见，对吗？感谢啊！你看教会每个主日也有八个多月了，快到一年了，对吗？我们的技术部团队，我们的 worship team， 对吧？我们的安全 team， 大夫老在他的服侍啊，我们感谢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的这个children 儿童施工，每个礼拜，对吗？我们的关怀施工，好多弟兄姐妹在传福音。当你要看到这些神的工作的时候，你心中充满了感谢。你是想到自己，哎，我这个没有，我这个也没有，我这个也没有，你心中不会有感恩了。我作为一个牧师，有的时候我真体会到一点点保罗的心肠，因为保罗体会基督的心肠。我特别感谢是什么？我们教会有几个弟兄，知道吗？他们在国内工作，他们现在都成为长老了，在教会里面讲道、关怀、牧养。上帝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去，给他们特殊的使命。我想到他们时，我现在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感恩，感谢神呢。所以，当你心中开始有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你的里头就有感谢，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，你就感谢了。这是第一个，保罗心中有弟兄姐妹，说我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你们身上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不是仅仅自己，对吗？我上个礼拜讲，爱是向自己看，只看到自己。但是他感谢的，心中有感谢的，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原因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凡事谢恩，感谢是神要我们的，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旨意，让我们有感恩的心，对吗？可是保罗当时是在监牢里头啊，他心中还有感谢啊，他怎么能感谢呢？那我这儿特别用一张图片，这是个监牢，那我们是二十一世纪了啊，监牢已经是这个监狱的条件已经比保罗那个时候好千万倍了，对不对？保罗的这个监牢就是在地底下一个铺的一个角落，潮湿的很，阴暗的很，哪有床呢？不可能嘛，对吗？还有这么好的窗子？不可能嘛，对吧？还有灯？不可能嘛，对吧？我说现在给保罗我们想象有这么好的一个监牢在这儿啊，这个监牢比我的书房还好啊。保罗为什么心中充满了一个感恩呢？你记住一件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眼光，如果你的眼睛所看到的高度不能高于这监牢的这个牢房的天花板，你就不会感恩的。我再讲一遍，如果你的眼界，你的眼睛所看到的高度不能高于这个牢房的天花板，你就不会有感恩的心。那你说牧师你在讲什么呢？因为你的眼光只看到这个牢房，只看到这个环境，只看到你所看到的这一点东西，你不会有感恩的心。保罗看到什么？保罗虽然身体在监牢里头，可他的眼光远远高于的天花板，他看到什么？看到基督荣耀的宝座，看到圣徒在光明中的基业。什么叫光明中的基业？神是光，每个圣徒在上帝的永恒当中，上帝给了你基业，他看他永恒的荣耀，所以他的眼光也高于这个监牢的天花板的高度，他里面充满着喜乐。如果弟兄姐妹，你的眼睛只看着你目前的环境，你不会有感恩的。要看到神在掌权，神的宝座高高在天上，统管万有，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，你就会感谢的，你会感谢的。感谢带来的喜乐，带来一种满足。我最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都读过那个 Helen Keller 的故事。Helen Keller 你们知道是美国一个盲人，自小就 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后来写过他的传记啊，假如有一天，我能给我什么是三天吗？还是啊，三天，我眼睛能看见的话，我想做什么啊？这个孩子他的学习的过程，他后来成为作家，你知道吗？他的一生的经历让人非常的感动。我们现在说写一个字水啊，叫你的孩子写个水，他马上就知道他学个水从来没见过水，对吧？你怎么告诉他写水啊？你只要手上写一个水这个字 water， 跟真正的水是什么他没看过，好难啊，学一个字都困难得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事都要让你去照顾。可是他说有三件事我要感谢。第一件事情，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我能感受这个世界，水我能感受，花我能闻，因为它又聋又哑，它什么也看不到，对吧？是一种触觉，对吗？他为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，我能用手来感知它，我感谢，我还活着，生命是个礼物。第二，我更深的感谢是什么？当我在黑暗中的时候，他生活在黑暗的里头，知道吗？我在黑暗中的时候，信仰点燃了我心中的灯。哦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我在黑暗中的时候，信仰点燃了我心中的灯。意思就是说，我眼睛看不见，我心里的眼睛明亮着呢。但我最深的感谢是什么？我知道有一个美丽的、充满天上音乐的、荣耀的、光明的未来在等着我。他这三样值得我感恩。哦，感谢主啊！基督徒的美德，你的生命就是不一样，因为基督在你里头掌权了，基督是你的元首。这是保罗要我们所祷告的内容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说哈，我会祷告了啊，我会祷告，我没有什么值得祷告的。教会就怕弟兄姐妹啊，变成一个属灵的自满，很自满的很，不再追求，不再长进。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知道保罗所祷告的，也要成为我们的祷告，知道我们所寻求的一个方向。主啊，我要满心知道你的旨意，我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你，我要渐渐多认识神。主，你造就我属灵的品质，让我里头有喜乐，有感谢的心。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时代，2020年应该载入人类历史的史册。我巴不得我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学会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。圣经上有句话说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， 这是诗篇里面讲的。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的心就安静下来，然后你知道上帝是神，他在掌管万有。不要让这世界的不安夺走你内心的平安，不要让世界的不安夺走你里面的平安。你知道在你里面的比万有多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开启我们的心，照亮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。当我们不明白你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听到都是人的旨意，人的旨意要来抓住人，捆绑人，牢笼人。只有明白你的旨意，才知道人的旨意是什么样的一个旨意。就让我们不但知道你的旨意，也让我们行事为人合乎你的旨意，让我们得你喜悦。主，让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多多的认识你，因为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，因为我们在和你要共度永恒。巴不得我们现在就更多的来寻求认识你，好像我们站在世界上，我们有负担有使命，我们要传福音，让更多的人认识你。主，你造就我们属灵的品质，让我们有坚韧不拔的品质，也有忍耐的品质，更让我们心充满喜乐，充满感恩，因为我们属于你，因为你开了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明白时代的征兆，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属于你的人，背负你使命的人。愿圣灵搅动我们的心，让圣灵在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家中真的高举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万王之王，世界上的王都是暂时之王，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弥赛亚。我们要尊重在上掌权的，但是我们知道人就是人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弥赛亚，川普不是，拜登也不是，唯有耶稣基督你是万王之王。让我们尊崇你，高举你，让我们背负你给我们的使命，让我们传福音，让我们活着你让我们活的那美好的旨意。主啊，愿你的子民荣耀你，愿你的平安领导你的子民。我们将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求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，阿们，感谢主。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。